兄姐妹平安。
平安。
对，我们应该是经历了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周啊，说我们都 survive 都活过来了。感谢神，我们今天还可以在这里敬拜的。当然，我可能周围你可以看一下，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因为身体原因或者各种原因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我们也为他们祷告。我想特别有几件事情，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祷告。第一，我们没有看到智慧刘鹏他们的，他们。智慧的预产期是星期一，对，所以我这一周我还跟刘鹏发了一个信，我说希望你们的女儿的话过了这一周再出来，这一周实在太冷，对，希望下一周他们就应该会生长的，所以为他们祷告。那还有就是，在回到中国去的建立姐妹也发信了，她的妈妈是瘫痪，她的爸爸照顾她妈妈，但是她爸爸最近又腰脱，也不能动，所以她最近回去啊就。照顾他父母，他自己也很辛苦，所以他自己又感冒又生病了，他是特别求我们，让我们为他祷告。还有一些的，其实在我们中间常常生病一些肢体不能来崇拜的，你也可以纪念他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神啊，是我们的主，是赏赐我们生命气息的神，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要感谢你，因为是你的恩典，你的怜悯，我们可以活着啊！我们活着就当为你而活，我们活着就应当荣耀你，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众人在过去一周或者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所经历的各样的事情啊，我们身体上啊各样的软弱，我们心中各样的忧愁重担啊，生活学习工作甚至我们侍奉中各样的难处，神啊，我们都交给你，你让我们学习信靠，学习交托，你在耶稣基督里面应许给我们安息，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那里来，你要使我们得安息，我们感谢你。这时候我们特别纪念我们的一些弟兄姐妹，纪念高智慧姐妹，纪念建立姐妹，神啊，都求神你与他们同在，还有很多长期生病不能来到你殿中敬拜的弟兄姐妹，林琼瑶姐妹啊，孟欣的姐妹，主啊，你都知道啊，每一个你自己的儿女，唯愿他们呼求你的时候，神啊，你都与他们同在，你医治他们的疾病，你更是安慰他们的心灵，在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得着力量，让我们得着盼望，可以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我们也把我们心中想要的啊，我们这个时候也告诉你，求神垂听你每一个儿女心中向你所献上的祷告呼求，我们来寻求你就要从你那里得到恩惠，我们要把一切感谢赞美也献给你，更求神你安静我们的心，赐下神你自己的话给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得着宝足，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门。就当你在看那个革命电影，现在中国其实有很多革命电影，红色题材的电影，你可能最恨的就是里面的叛徒或者是汉奸的。当你与人交往的时候，你最怕的可能就是被朋友背叛，被人出卖。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最可气的是有时候你还不知道是谁把你给出卖了。耶稣也曾经被人出卖，不过耶稣不怕，耶稣也不恨，而且耶稣事先就知道谁要出卖他。我们今天读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十八节到三十节就记载了耶稣预言犹大卖主这件事，是发生在最后晚餐中，耶稣为门徒洗脚之后，耶稣和门徒继续享用逾越节的晚餐，耶稣就预言了自己将要被人出卖。其实在耶稣为门徒洗脚之前呢，就间接的提到有人要出卖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十到十一节，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 这是在耶稣为门徒洗脚的时候就已经间接的提到。当然你如果没有约翰加的这一段，耶稣原知道要卖他是谁，所以你们不都是干净的，你很难明白耶稣说了你们是干净的，然后不都是干净的是什么意思。你可能还觉得他们没洗干净，但是其实这里说耶稣已经在间接的提到有人要出卖他。那现在耶稣为门徒洗完了脚，教导门徒要彼此洗脚。这个时候耶稣忍不住再一次提到有人要出卖他，而且这一次耶稣是清楚地指出了谁要出卖他。虽然当时在场的门徒其实好像还不大明白到底是谁要出卖耶稣，其实耶稣已经说得非常的清楚。那我们今天要透过这一段经文的记载来思想三件事情。第一，耶稣预言犹大卖主的目的，耶稣为什么要预言犹大卖主？第二，犹大出卖耶稣的动机和结局，犹大为什么要出卖耶稣？犹大出卖耶稣以后他的结局如何？第三，犹大出卖耶稣这件事情对我们有什么警戒和教训？约翰福音13:18，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耶稣预言犹大卖主，他第一就是要使经上的话应验。这里引用的经文是出自诗篇41:9，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人也用脚踢我。诗篇49是大卫描写他自己的经历，大卫是王，做王40年，很多人在他席上吃过饭，但是大卫在提到有人出卖他，跟他一起吃过饭的人出卖他。如果不是主耶稣亲自引用诗篇41:9来说犹大要卖主，其实我们读诗篇41的时候，你很难知道诗篇41:9可以应用在主耶稣身上，预言了犹大要用脚踢耶稣，要出卖主。圣经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圣经是圣灵感动人写下神的话，圣灵是神的灵，是主耶稣基督的灵，所以我们应该完全接受主耶稣基督对圣经的引用和解释。有时候主耶稣好像刻意做一件事情，或者说一句话，为的就是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因为主耶稣知道圣经上所有指着他的话都要应验。但是我们读圣经，或者我们人门徒，很多时候其实不知道圣经上哪些话是指着耶稣说的，也不知道那些话怎么应验，所以写圣经的人他要明明的指出来，要不然的话，其实我们现在也很难明白。有一个例子，讲了约翰福音19章，以后我们会看到28-29，说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这个是耶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快要断气的时候，他说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是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盛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中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这里说耶稣特别做一件事情，就是要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这个经上的话应验就是诗篇69:21，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耶稣好像是刻意要使这个话应验，然后他说我渴了。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在以马忤斯的路上与两个门徒同行，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苦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所以呢，从摩西到众先知，摩西的就指摩西五经，众先知的基本是包括旧约所有的圣经，因为我们的先知书和历史书犹太人都统称为先知书，那基本上是准本旧约圣经都指着耶稣在说的。但是以马忤斯那两个路上两个门徒不明白，其实我们现在也不明白，那耶稣啊就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那一天晚上稍微晚一点的时候，耶稣又向11个门徒显现，然后对他们说， 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这前面是从摩西到众先知起，这里有三部分，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这个就是整个旧约。犹太人把旧约分为三部分，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所以整本圣经都是指着耶稣说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读圣经，你要很认真，你要很留心，你要查看哪些话已经应验，神在他的话语中应许了什么。而且神的话是不会废去的，天地都会废去的，有一天一切都会过去，但是神的话就是存到永远的，不能废去，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的成全。马太福音13:19，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耶稣预言犹大要出卖他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在于帮助明白，帮助门徒明白所要发生的事情，以至于当事情成就的时候，门徒可以信耶稣。并不是因为犹大出卖耶稣，耶稣才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神的旨意，是神为人所预备的救赎计划。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知道神的旨意，耶稣也顺服神的旨意，成就神的旨意。但是人不知道神的旨意，也不知道神的旨意如何成就，所以耶稣要事先告诉门徒，为的就是当事情成就的时候，门徒可以想起耶稣曾经对他们说过的话，所要发生的事情原来耶稣早就给他们讲过了，而且所发生的事情正如耶稣对他们所说的那样发生，这样门徒就可以相信耶稣。这个和合本圣经翻译为叫你们到事情成就时可以信我是基督。如果你看你的中文圣经，那个基督下面两个是加点的，那这个就表示在希腊原文里面是没有这个字的，是翻译圣经人加上去的。这不是说耶稣不是基督，耶稣当然是基督，但是其实原文那个用字是更强烈的用字，说叫你们到事情成就时可以信我是。信什么？信我是。我是什么？当然是基督，但是实际上那一个我是，我们都讲过很多遍了，我是在旧约里面就是神的名字。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隐有形有体的居住在耶稣基督里。信我是，这个是在强调耶稣完全的神性。耶稣是神，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所差来的基督救主，我们应当相信他。为了让我们能够相信他，耶稣事先把关于他的事情告诉我们，让我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相信。如今关于耶稣的所有事情，特别是十字架救恩，已经完全成就。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死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轮到我们的就是你应当相信他。约翰福音13:21，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耶稣前面的话其实是引用旧约圣经，已经告诉有人要卖他，但是当时的门徒的话其实是不明白耶稣说的话的，同我吃饭的人要用脚踢我。如果你读这句话的话，其实你也很难明白耶稣在说什么。现在我们一坐了一家人坐一桌子吃饭的时候，会聚会的时候，那小孩经常互相踢啊，又把脚撑到对方去啊，就会踢。我们不明白，我相信当时的门徒也没有明白，所以耶稣现在要把话说得更明白一点，更直接一点。他不再引用圣经，而是实实在在的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哇，这一下门徒坐不住了。什么？我们中间居然有叛徒，有人要卖主，主耶稣怎么知道呢？我们怎么不知道呢？是谁呢？会不会是我呢？我相信当时门徒心中一定有各种的反应。不过在明白 到底要出卖耶稣的是谁之前，我先请大家注意一点，这里有一个字，有一个词叫心里忧愁。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耶稣为什么忧愁？耶稣为谁忧愁？耶稣忧愁什么？你可能说耶稣忧愁那些门徒不明白他的话。耶稣也可能忧愁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当他钉十字架的时候，所有的门徒都会离开他。不过如果你紧扣这个经文，你就讲这一句话的时候，把它放到他的上下文里面看，耶稣在预言犹大要出卖他。那么我们可不可以想，耶稣会不会为犹大忧愁了？那听起来有点奇怪，对吧？耶稣明明知道犹大要出卖他，耶稣为什么还要为犹大忧愁呢？而且这件事情从某种角度上说还是出于神。现在神的旨意要成就了，耶稣应该高兴才对，为什么耶稣反而忧愁呢？犹大要出卖耶稣，耶稣应该责备犹大，恨犹大才对，耶稣为什么会为犹大忧愁呢？那我们再想一想当时的情境呢，耶稣预言犹大要卖主的时候，犹大在不在场？犹大是在场的。那么你就可以讲，耶稣预言犹大要卖主，他至少希望犹大也知道他要出卖耶稣。犹大当然自己知道他心里所想的，他要做的事情。其实在最后晚餐之前，犹大已经跟法利赛人见过面，商量好要找机会把耶稣交给他们。那现在在这个最后晚餐中，耶稣把犹大心里所想的明明指出来，那么耶稣是不是希望犹大悔改呢？停止他心中蓄谋已久的恶谋呢？如果犹大悔改了，那主耶稣不用钉十字架了？耶稣忧愁的是犹大，不是为他自己忧愁，忧愁犹大不悔改，而且忧愁犹大马上就要灭亡。那犹大也是耶稣十二门徒之一，跟随耶稣3年多，看耶稣行神迹，听耶稣讲道，耶稣跟门徒的恩典犹大都经历了。像我们上一讲的，耶稣跟门徒洗脚的时候，犹大也被耶稣洗脚了。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不能让犹大悔改，犹大还是执迷不悟，所以耶稣为他忧愁是不是在情理之中呢？这里其实我们看到耶稣完全的人性，上面我们看到耶稣完全的神性，这里看到耶稣完全的人性。他明明知道犹大要出卖他，但是他还是为犹大忧愁，甚至真心希望他能够悔改。他没有恨犹大，而是想尽可能的挽回犹大，要不然他没必要当着犹大在堂的时候指出来犹大要出卖他。如果耶稣引用前面引用经文，犹大没有明白，那现在耶稣直接的说门徒中有一个人要卖他了，也没有让犹大悔改，因为门徒中有一个到底是谁还不知道，十二个人当中谁的可能。但是下面耶稣做了一个动作，当耶稣说我蘸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那个时候犹大就应该悔改了，他至少应该吃惊，那现在他完全暴露出来了，就是犹大要出卖耶稣。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我觉得耶稣真的是希望犹大能够悔改，离开灭亡的道路，不要再往下面走了，因为再走一步真的就灭亡了。而且约翰的话在这里他特别用了犹大的全名，他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圣经里面叫犹大的很多，但是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就是要卖主的犹大只有一个。那到这里的人再也不会搞错，就是犹大要出卖主，他不可能再隐藏自己，那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于是你就认罪悔改，第二点就是执迷不悟，继续向罪恶的深渊奔去。但是犹大没有悔改，没有明白耶稣为他忧愁，犹大吃了主耶稣递给他的那一点饼，圣经里面说立刻就出去， 硬的心要出卖主，也让主的心为他破碎。所以这是犹大预言卖耶稣的第三个目的，他真的是希望犹大悔改。犹大没有悔改，那这件事情对当时在座的门徒有什么意义呢？耶稣预言犹大卖主第四方面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众门徒都要警醒。当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我相信当时在场在座的每一个门徒，十二个门徒，每一个心里面都很震惊的，他们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其实当他们在猜想谁要出卖主的时候，他们先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是我吗？我会出卖主吗？这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思想的问题。不是说你会出卖主，而是说你应该警醒，你可能会出卖主的。只有当你警醒的时候，你才不会出卖主。因为人都是软弱的，我们会遇到很多的情况可能让我们出卖主。耶稣预言犹大卖主，也是希望门徒要警醒，因为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耶稣的被捕、受审判、被钉十字架、死亡，这些事情对门徒来说冲击实在是太大，没有一个人靠他们自己能够站立得住的。如果他们不警醒，他们可能都会像犹大那样出卖主。耶稣事先把要发生的事情告诉门徒，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做好准备，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才不至于跌倒，不会失去信心。不过事实表明，虽然耶稣事先告诉门徒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还是不够警醒。当事情真的发生的时候，他们都跌倒了，辜负了耶稣的一片苦心。那我们现在读圣经的，我们现在信耶稣的人，你明白耶稣的心吗？耶稣心里忧愁，甚至圣经里面形容耶稣是忧患之主，他常常为人的不幸忧愁，常常为他儿女的软弱忧愁。耶稣凡事顺服神的旨意，也是为了我们的益处。那我们是否体贴主的心，愿主的心得到满足了？我们思想了主耶稣预言犹大卖主的四个目的，接下来我们要来思想犹大卖主的动机和结局。从圣经福音书里面关于犹大卖主这件事情所有的记载，那我们可以推测，犹大卖主很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贪财。约翰福音第12章，当玛利亚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用香膏膏耶稣的时候，犹大就提出了一个很诡诈的想法。约翰福音12章4到6节，说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惯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其中所存的。当时犹大没有得逞，耶稣并没有禁止玛利亚膏他，反而是当众称赞了玛利亚所做的。犹大可能对此的就耿耿于怀，他于是要想办法把那30两银子再想办法弄回来。那马太福音26章14、16节就有这样一段记载，当下12个门徒里有一个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去见祭司长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从那时候，他就找机会要把耶稣交给他们。这30块钱就是玛利亚香膏所值的钱，而且他主动向人家要钱的，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如果你查考圣经的话，你会发现马太福音26章14到16节这一段记载是在最后晚餐之前的。犹大已经蓄谋已久要出卖耶稣，其动机之一就是因为贪财，为了区区30两银子就把自己的主出卖了。其实贪财的人呢，不在乎钱多钱少的，钱多他当然要，但钱少他也不会放过。 这个叫贪嘛，贪心十足。圣经里面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警戒和提醒，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吃透了。这个经文用在犹大身上正合适。当然，这是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人的警戒，不可有贪心。你不仅不能贪财，你什么都不能贪。那从经文，我们还可以看到犹大卖主的第二个原因，就是魔鬼的作为。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二节，是晚饭的时候，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有鬼啊？真的有鬼，魔鬼是很真实的，魔鬼也是很可怕的。魔鬼总是千方百计希望人犯罪堕落，与他一同灭亡。按照圣经的记载，魔鬼本来是受造的天使，大有能力，非常美丽，智慧充足。于是他就想与神同等，跟神一样，甚至要坐在神的位置上。这就是魔鬼的罪，所以魔鬼就堕落了，成为了与神为敌的，成了神的敌人。魔鬼的结局注定是灭亡。圣经告诉我们，魔鬼犯罪是没有救恩的。耶稣基督并不救拔天使，天使犯罪了，只能等待最后的审判。所以魔鬼的结局是注定灭亡，但是魔鬼不甘心呢，他与神为敌，他要破坏神的创造，特别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魔鬼就引诱亚当夏娃违背神的话，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于是人就犯罪了，人就有罪了。从那以后，魔鬼就不停地引诱人、试探人，甚至是杀人，让你犯罪、远离神、抵挡神，最终与他一同灭亡。那在犹大卖耶稣这件事情上，你再一次看到犹大成了魔鬼的牺牲品。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犹大就中了魔鬼的这个诡计，成了魔鬼的牺牲品。不过有时候基督徒很容易找借口，什么罪就让魔鬼为他承担，说如果不是魔鬼引诱我，我就不会犯罪。那不好的事情都推到魔鬼身上，魔鬼是很坏，魔鬼也会灭亡，但是上帝不是说把你所有的罪都算在魔鬼身上，你犯罪，上帝会审判你，会过问你，而且你既然知道魔鬼的本性和诡计，你为什么不用神的话抵挡他呢？你为什么不警醒一点呢？当魔鬼来试探你、引诱你的时候，你为什么不向神求救呢？你为什么不凭信心反击魔鬼呢？经文说，魔鬼已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的犹大心里。魔鬼怎么把这个意思放进犹大心里的呢？为什么魔鬼没有把这个意思放在别人心里呢？那按照上面我们说，犹大出卖耶稣的第一个动机，为了贪财，我们可以推论，正是因为如此，犹大贪财，魔鬼就以此试探引诱犹大。犹大禁不住自己的私欲，就与魔鬼为伍，要出卖耶稣，将耶稣置于死地。魔鬼能够引诱你，魔鬼能够把一些犯罪的意念放进你的心里，是因为你给了魔鬼可乘之机，给了魔鬼把柄。魔鬼就好像一个钓鱼的，他把各种诱饵放在你的面前。我们因为自己的私欲被牵引诱惑，你一旦咬住魔鬼的诱饵，就很难脱钩。说魔鬼是很残忍的。约翰福音十三章七节，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也就是我讲心魔难除啊， 为人心中有鬼的话，那是很难除掉的。一旦撒旦入了人的心了，人的心就会刚硬、残忍、无耻。以前魔鬼只是把出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心里，现在是撒旦入了他的心。哇，撒旦入了他的心，他真的就没救了，他只能成为魔鬼的帮凶和牺牲品。如果以前犹大想出卖耶稣，只是在他心里，只是在暗地里与法利赛人做交易，现在耶稣当着门徒的面指出要出卖主的就是犹大。耶稣的目的本来是希望犹大能够悬崖勒马，但是没想到犹大却一意孤行，朝罪恶的深渊直奔，而且有恃无恐，公然与耶稣决裂。他吃了那点饼，立刻出去做他要做的事情。这里看到魔鬼怎么利用人的罪挟制人、控制人，甚至让人灭亡。犹大出卖主的动机或者原因，除了贪财、魔鬼的作为，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就是犹大本来是灭亡之子，是注定要灭亡的。约翰福音3:18，也说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那从耶稣的这一句话，也表明犹大不是被主拣选的。虽然看起来犹大也列在12使徒之间，犹大和其余11个使徒一样，跟随耶稣3年多，经历了耶稣所行的各样神迹，听了耶稣所讲的道，但是犹大却没有真正的信耶稣。他看了神迹，却没有认识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听了耶稣讲道，但是他听的道与他无异，没有让他产生真实的信心。我们不能这样说，只有耶稣能够这样说，因为耶稣才知道这隐秘的事情。所以在约翰福音17:12，耶稣说了一句话，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如果不是耶稣的保守，不是耶稣的护卫，可能12个门徒都灭亡了。但是耶稣保守了其余11个门徒，但是有一个那灭亡之子，他就自取灭亡。耶稣这一句话表明了犹大悲剧的根本原因。神有主权，按照他自己的意思预定每个人的命运和结局。这其中的奥秘人不能知道，除非神向我们显明。如果不是耶稣亲口说出犹大是灭亡之子，我们谁也不能说犹大就是注定要灭亡的，因为我们本是跟犹大一样的人。但是有罪的人呢，就不服神的主权，不能够接受神的拣选，认为神不可能使人灭亡。那有人这样做了，是想为神辩护，觉得神是爱，神爱世人，神不会使人灭亡，灭亡都是因为人自取灭亡。固然是人选择了灭亡的道路，正如犹大贪财跟魔鬼可乘之机就自取灭亡一样，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神的主权，藐视神的主权。不能说神不能拣选，神不能注定，因为凡事都是出于神。圣经上明明告诉我们，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所以不需要为神辩护，神做的事情都是公义的。那有人呢，用神的拣选来为人开脱。既然是神让犹大出卖主，那么犹大出卖主就不能算有罪，甚至是有功，因为犹大让神的旨意实现。这种说法听起来也有道理，但是是人的道理，是魔鬼的道理。圣经不是这样说的。马可福音14:20-21，耶稣对他们说，是12个门徒中同我站守在磐石的那个人，这是我们今天读经文，就耶稣指出是谁卖他。然后他说，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不生在世上 那人不曾在世上倒好，人子必要去世，耶稣基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这是必然发生的事情，这是圣经里面早就预言的，在耶稣降生之前，在旧约圣经里面就预言了这件事情，这是必然要发生的。但是出卖耶稣的人不是无辜的，出卖耶稣的人也不是无罪的，卖人质的人有祸了，出卖耶稣是有祸的。甚至耶稣说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那你说如果那人不出生，那耶稣怎么被出卖呢？如果耶稣不被出卖，那耶稣怎么死了？好像有道理。其实我们想一想，犹大出卖主，对于那些祭司长法利赛人抓住耶稣并没有多大的帮助。耶稣讲道行事都是公开的，祭司长跟法利赛人不是不认识耶稣，他们已经和耶稣有多次交锋，他们已经熟谋要害耶稣很久了，不用犹大出卖耶稣，他们也会把耶稣抓住，也会把耶稣杀死的。但现在好了，来了一个犹大，他愿意出卖耶稣，那些祭司长法利赛人就觉得自己可以脱罪了，犹大要承担一切的罪，他们只要给犹大30块钱就可以了，那何乐而不为呢？下面我们就会看到，当犹大后悔把这个钱要去还给那些祭司长法利赛人的时候，那些祭司长法利赛人说你自己的罪你自己承担，这事跟我们没关，说看起来是犹大出卖耶稣，实际上是犹大把自己卖了，他把自己使徒的职分给卖了，甚至把他自己的生命给卖了。马太福音27章第3节到第10节记载犹大的结局。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们说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祭司长拾起银钱来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姚父的一块田，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田直到今日还叫做血田。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他们用了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固定的，买了姚父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这是犹大的结局，可悲可叹。俗话说前车之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这些后来之人当如何从犹大卖主这件事情上受警戒和教训呢？首先耶稣预言犹大出卖他是要应验经上的话，为了应验经上的话，这里边马太福音又引用了圣经上的话，这件事情先知耶利米的时候就早就有预言。所以亲爱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的话，神的话句句都是真的，都是实在的，都会在耶稣基督里应验。我再呼吁一次，虽然2020年已经过了快20天了，你还有机会在2020年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你可以按你自己的计划读，我更鼓励你和弟兄姐妹一起按照我们的读经计划读。在后面的桌子上我看到还有一些今年的读经计划，我鼓励你拿一份回去夹在你的圣经中，每天按照那个读经计划认认真真的读圣经，这是很重要的，关乎到你属灵的生命和益处。一切的事情关乎神的事情，甚至关乎我们自己的事情，神在他的话语中其实早已经记载了，都要应验，都要成就，你应该好好的读圣经，查考圣经，遵循神的话。第二，耶稣预言犹大卖主， 就是希望门徒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他是基督。如今事情早已成就了，但是你信了耶稣吗？你相信耶稣是救主，是救主，是神所派来的救主吗？我不是要你难为情了，你不要觉得这个牧师怎么每周都让我信耶稣呢？不是我要你信耶稣，是耶稣要你相信他。因为耶稣把这些事事先告诉你，就是希望事情成就的时候你可以信他是基督。那现在事情已经成就了，你就应该相信耶稣。我是耶稣的仆人，我把耶稣的道讲给你听，希望你明白耶稣的心。耶稣爱你，他要拯救你，他在呼唤你，希望你快快的信他。所以每一个听到的人，每一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都应该问自己，你信耶稣吗？那有的基督徒可能觉得我已经信耶稣了，而且信了好多年了，鉴于犹大的悲剧，我要提醒你，你是否真心相信耶稣基督？你不要欺骗人，你也不要欺骗你自己，你不要像犹大那样跟随耶稣3年多，看起来跟其余的使徒没什么不同，到头来却让自己灭亡了，那样的话就太遗憾太可悲了。我不是说你是犹大，我盼望中间我们没有一个人像犹大那样，但是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从犹大的结局受警戒，要反省我们自己，趁着还有机会真心悔改，相信耶稣基督。耶稣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只要你愿意来到他面前真心悔改，耶稣一定会接纳你。如果犹大觉得自己出卖耶稣有罪了，他回去向耶稣认罪悔改，而不是出去把自己给吊死，他也会得救的。昨天我们为陈木川牧师举行那个追思礼拜，其中也特别提到陈牧师生前很为一些教会中人担心，担心他们还没有真心的悔改，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恩典，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悔改，所以趁着还有机会，趁着还有时间，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问自己，我的信心是否是真实的，我们千万不要辜负了神的恩典。第三，耶稣出卖耶稣的动犹大出卖耶稣的动机之一就是贪财，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引以为戒，千万不要贪财，不要有任何的贪心，不要贪财，也不要贪权、贪利、贪色，任何的贪心都会给魔鬼机会。而且在教会的历史上，神已经让我们看到很多的人在这些事情上失败，甚至丧命，都是给我们警戒，说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你不要觉得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你身上，任何贪心都会跟魔鬼把柄，盗窃、杀害、毁坏我们的生命。我们应当远离各样的试探，以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各样的诡计。而且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胜过了魔鬼，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也能够胜过魔鬼。你胜过魔鬼的第一步就是你要远离他，远离试探，远离那些容易让你犯罪跌倒的事情，要拒绝他给你的诱饵，正面的。最后一点，但不是最小的，其实这是最重要的，而且要我们一生要持守的，就是我们要对主忠心，要忍耐到底。忠心这个字，英文的话翻成 faithful， 其实英文的意思很清楚的， faithful 就是你是有信心的，你要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这可以是我们教会也叫不忘初心了，你要把起初确实的信心要坚持到底，我们就与基督耶稣有份了，我们就得救了。 我们一生其实会经历很多磨难，很多考验，疾病、失业、失恋、失败、逼迫、危险，各种的事情都会在我们生命中发生。但是无论是什么，无论在什么处境下，我们都不要出卖主，不要否认主的名，总要用信心持守主的道。这样，当我们跑完人生道路的时候，你必能从主耶稣基督那里得到称赞和奖赏，就好像我们所敬爱的陈木川牧师一样。其实有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像他那样活那么长啊。如果你想到人性的软弱、世间的败坏，其实你要求的不是活得很，你要求的是你这一生都不要跌倒、不要失败。要不然，跌倒在那个终点线之前，那就太惨了。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警醒，希望我们都能够得到耶稣对我们的称赞，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耶稣在那一边已经在等着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向着他奔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将你的话摆在你每个儿子面前，求你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听见，让我们明白，让我们要受教训。也唯愿主你自己的话如脚前的灯，引导你的每一个儿女，让我们行走在这一条公义的路上，这一条成圣得荣耀的路上。主啊，你以恩典扶持保守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